美国政府关门在即，川普发怒。美国政府再次停顿，原因是什么？目前形势是怎样？全球最大比特币洗黑钱案，中国女子伦敦认罪。韩日领导人釜山会晤，共商合作和外交。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财经世界。今日是9月3号星期二，我是魏玲，跟着下来是详细的财经报道。美国政府再度停顿，这个可能会导致部分，但是不是全部美国政府服务暂时停顿。即使预算冲突在美国政坛中屡见不鲜，不过考虑到川普在过去九个月大幅削减了联邦政府规模，这一场支出之争显得格外紧张。简单来讲，任何美国政府停顿都源于两党没办法达成共识，导致在十月以及以后没办法通过一项为政府服务提供资金的法案。就算共和党掌控国会两党，但是参议院亦都就是上议院，他们距离通过支出法案所需要的60票仍然有差距。美国政府面临10月1号停顿最后限期。美国总统川普在接受 Political 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并不担心政府关门会令到共和党咩祸。川普说民主党人癫了。川普当日在白宫和国会领袖会谈，不过双方未能够达成协议。民主党坚持延长医疗保险补贴，而共和党就要求通过短期拨款案维持政府运作。川普政府一度表示可以讨论医疗补贴，不过川普晚上再度指控民主党试图用纳税人的钱补贴非法移民的医疗。副总统曼斯就表示政府关门几乎不可以避免。这场政治对峙如果持续，美国政府将会在10月1号午夜起，也就是今日结束之前，陷入资金中断。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怎样为政府提供资金和怎样避免2025年10月1号之前政府关门的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国会领导人星期一在白宫举行的会议上没有得到什么进展。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纽约州民主党人舒默表示，双方之间存在非常大的分歧，民主党人正在推动延长医疗补贴，而共和党人就希望将目前的资金水平延长7个星期。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表示，舒默和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拒绝承认简单的事实。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图恩指责民主党劫持人质并劫持拨款程序。共和党领导人表示，民主党参议员应该支持众议院通过的延长拨款的法案。由于进展缓慢，在星期三凌晨12点开始的政府停顿几乎无可避免。参议院计划在星期二再次递交众议院法案进行表决。
我们现在先唞一唞，先同大家分享一个健康的信息。人到中年最怕就是这样高那样高，日日担心身体出问题。不用怕，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它是全天然的草本配方，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东西，吃得安心，用得放心。简单来讲，代谢宝好像帮你的身体按了个加速剂，应该排的就排走了，应该调理就调顺，整个人轻松了，气色都靓了很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了，病痛自然少了，不要等到出大事才后悔。现在开始调理就是为将来买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一杯温水一日两次搞定，快点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吧。
在9月30号美国股市开始走弱，美股三大指数期货都下滑，投资人因为美国政府可能关门的风险情绪表现谨慎。分析师警告说，政府关门可能会推迟原本定于星期五公布的重要非农业数据。不过市场今日仍然有机会解读新的劳动力市场数据，因为衡量职位空缺的指标雇佣需求指数将会公布。另外， YouTube 同意向川普总统支付$2450万以解决因为2021年1月6号美国首都骚乱之后他的账户被暂停而引发的诉讼。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宣布将会裁员2000人，大约占他员工总数的4%， 因为该公司将会将几个较细的办公室合并为区域中心。大宗商品方面，黄金价格因为避险买盘强劲，走势创新高。报道指出，金价一度冲破每安士$3,830，并持续上升。比特币报$113,000，原油价格下跌大约1%，每桶是$62.9，加剧了昨日的大幅下跌。主要原因是市场预期 OPEC 将会在11月进行进一步增产，并且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石油出口的恢复。一宗被称为全球最大比特币查获案的案件终于有了突破。47岁的中国公民钱志敏，又叫做张亚迪，在伦敦南华克刑事法庭认罪，承认非法获取并持有加密货币。警方查扣的比特币高达6.1万枚，市值超过50亿英镑，大约是$67亿，震惊国际金融界。伦敦警方表示，钱志敏在2014到2017年间，主导了一场涉及超过128,000名受害者的大型诈骗案，并将非法所得转化为比特币。他长期使用假证件逃避追捕，潜入英国，并试图透过购买房地产和投资洗白资金。他的同党民建去年已经因为协助洗黑钱被判刑近7年。英国皇家检控署指出，钱志敏在迪拜亦都购入了豪宅，并企图隐匿巨额的资产。这宗案件揭露了加密货币在跨国犯罪中被广泛滥用的现实。英国警方说，这个是当地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加密货币的扣押案，并强调将会持续与国际执法部门合作追缴资金。目前钱志敏已经被羁押，等待法院的宣判。好多受害者的部分资金已经透过中国设立的赔偿机制获得退还。这件案件再次凸显了加密货币洗黑钱的风险，以及国际合作在打击跨境金融犯罪中的重要性。在9月30日，南韩总统李在明和日本首相石破茂在南韩釜山举行会晤，双方同意加强合作，共同应付加速变化的国际局势和贸易环境。会谈持续了76分钟，是两位领导人今年以来的第三次会面。李在明表示，世界越是艰难，邻国之间的感情和交流就越发重要。石破茂就回应说，希望韩日能够在困难的国际环境中寻找共同利益，推动实质合作。双方一致同意重启并加深穿梭外交，即是领导人定期互访。分析指出，以南韩立场来讲，目前外汇汇换协议谈判的困难令到政府充满忧虑。南韩高度依赖美元的流动性，不过美国只是对日本等极少数国家开放无上限货币互换机制，南韩即使承诺大规模投资，依然无办法取得类似的待遇。南韩政府担心，如果美元短缺或者是美国资金压力突然升高，韩元汇率将会面临剧烈的波动。如果资金市场陷入恐慌，将会重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韩国银行 Bank of Korea 今日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的第二季度，为了防止韩元贬值，央行在外汇市场上净卖出8亿美元。这个意味着南韩已经连续第三季度透过抛售美元来稳定汇率，减轻外部的压力。如果南韩没办法和日本等国家享有相同的互换协议，经济和外交都会存在隐忧。目前日本和美国拥有无上限货币互换协议，这样令到日本在面临国际金融压力或者需要大量美元的时候，能够随时从美国联邦储备系统获取美元周转，是全球仅有的5个拥有永久性无上限货币互换协议的国家之一。《华尔街日报》报道，波音公司已经静静地展开新一代单通道客机的研发工作，目标是逐步取代深陷争议的737 MAX。知情人士透露，这一款新集体客机目前仍然处于早期的开发阶段，波音内部正在进行设计方案讨论，并同发展机制造商展开初步的接触。 今年较早，波音 CEO 奥特伯格曾经在英国和劳斯莱斯高层会面，讨论新机型的动力选择。波音同时任命了一位新的产品负责人，专门主导新型的客机研发。这个举动正值投资人和乘客对737 MAX 安全性的疑虑日益升高。在去年，阿拉斯加航空一架737 MAX 飞行途中发生机身面板脱落事故，再度引爆外界对该机型的批评。自从2019年两宗致命空难之后， MAX 系列已经成为波音最大的危机象征。目前波音仲未正式对外公布737后继机型的细节，官方声明就强调公司重点仍然放在复苏计划，但是市场普遍认为波音要想重新夺回航空市场的信任，新一代安全节能的单通道机型已经势在必行。中国最新公布的制造业数据显示，9月份工业活动略有改善，不过整体经济仍然处于压力之中。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官方制造业 PMI 从8月的 49.4 升到 49.8，连续第六个月低于50的荣枯线，显示经济依然收缩。不过分类数据显示，生产指数升到 51.9， 新订单和出口订单亦都小幅回升。经济学家认为近期的回暖主要是得益于外部需求，但是随着中共财政刺激逐渐减弱，增长能力恐怕会难以持续。值得注意的是，价格持续下滑反映通缩压力未解，企业在招工和投资上依然谨慎，官方和民间调查的就业指数都偏弱，服务业亦都显示疲软。官方非制造业的 PMI 降至50，服务需求下滑，只有建筑业略有回升。专家指出，中共或者将会在10月的中央会议上推出新政策，包括价值500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工具，以提振需求并推动消费转型。但是在债务高企、通缩压力和外部环境挑战之下，中国经济前景仍然不明朗。财经世界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这样各位观众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了。更加欢迎你们的留言。多谢你的收看，我是艾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